不要假释都不行。那么但是有一点可取的呢，就是还没有达到一个用贵族来统治平民的那种，就是尼格拉党。尼格拉就是贵族统辖统管辖制平民的那一种还没有达到那个。所以在使徒时代的教会有好有坏，但是好的地方我也知道，这里非常明确，主说我知道你的事，我知道主对我们的事明察秋毫。按照圣经上说神监察我，神知道我们一切所行，我们坐下，我们起来，我们行走，我们躺卧，他都细察，他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义，我们口中的话他没有一句不知道。这个是在诗篇139篇的1:2-3。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对我们是清楚的不得了，你做什么神都知道，我知道。你读这七封书信，每一封书信主耶稣都说我知道。比如第9节，对士兵来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他知道你却是富足，也知道那事情，所以主没有不知道，他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定要懂，耶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无所不见，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们劳苦，他知道我们忍耐，他知道我们不能容忍假信的假使徒他知道我们为他的名劳碌，这都是好的。但是那个爱不够，离弃请求的爱，没有刚于信主那个时候那个火热的爱去，那个爱不够，这一点需要知道。所以这封书信就是主的心意向我们。我们常常说，在圣经有28封书，21封是使徒们写的，比如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这些所有的书信，约翰一二三书、彼得前后书这个犹大书这个腓立门希伯来，这些都是书信，这一共有21封书。这21封书信呢，都是使徒先知们写的。这个雅各书，这是主的弟弟，他算是先知他写的。怎么讲这些呢？都是书信，21封。可是到了启示录，特别有第2章、第3章有7封书信是耶稣基督亲自写的，这就是我爱我们的主，用宝血买我们、赎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配偶，成为他的教会。那最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基督亲自写的，我们的倍加重视。弟兄姊妹，你接到一封朋友的信，高兴的要多看几眼。假如你接到你最爱的人写的信，那就不同，你要昼夜来看，白天看一遍，晚上看一遍，说不定睡觉之前拿出来还要看一看。为什么？这是你心所最爱的那一部分写来的。所以启示录的7封书信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这里边有很多的应许，有呼召他呼召什么呢？呼召得胜，让我们做一个得胜者。这7封书信都有相同的一个呼召，就是得胜的我要怎样怎样，要讲给我。可见在地上信徒400多，所以主耶稣才呼召得胜者。所以圣经这本书说得救因信称义，这个故恩典的信就得到了。 但是要成圣呢，就得下脚劳力。所以一首歌成圣需要功夫啊，我们要下脚功夫。要怎么样分别为圣？要活在灵里，不活在肉体。要脱离世俗，远离尘嚣。我们天天活在主面前，那就不容易。但是得圣呢，就更是有道理，因为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啊，我们是要为主打美好的仗。所以一个基督徒这个得胜是特别关键的。主留我们在地上，没有说一信耶稣就把你挤走，就让你死掉了，把你的灵魂弄到乐园等候将来复活进入极天境。神没有这样子，神救了我们以后就把我们留在地上，给我们应许，加我们力量，让我们为他打仗，让我们征战，让我们替他工作。所以他需要我们在工作上有果效，在战争中得战果，那就是得胜。所以这个启示录二章三章有七封书信是主耶稣亲自写给我们的，他其中都有相同的一个呼召，就是得胜。所以我这个查启示录，把基督的荣耀看过了以后，现在要看教会的历史。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中，在这个奥秘的进程中，主耶稣唯一要我们就是要我们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一个得胜的吗？那么怎么得胜呢？在这几封书信里头，在各类不同的环境，我们应当怎么样得胜都写出来。所以这几封书信我们要好好的读，并且呢，这七封书信也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的，有属灵的人才听得懂。所以他那边就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每一个都有这个呼召。说圣灵向众教会说，虽然写给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虽然写给这些教会是亚细亚的那个教会的名字，但是他是写给众教会的，这是主耶稣给教会给心腹的七封书书信，呼召他们得胜，应许他们有种种的奖赏。只要我们能够得胜，这许多奖赏都是我们的。这就是我们读这七封书信最要紧的，对读启示录最要紧的一开始，先要看这七封书信，把耶稣基督的荣耀看完了，马上就进入读信。我们读这七封书信，也就是进入教会的奥秘。我们就跟随历史的脚步，我们听主耶稣基督的呼召，和响应耶稣基督的啊这个呼召啊，那么就是要过得胜的生活。得胜跟得奖赏有关系，所以凡是得胜的都有赏赐，在某种情境下得胜有某种的赏赐。所以这七封书信我们要好好的来读。那么这第一封书信呢，是写给以弗所，那是主后三十年到一百年年之间的那一段历史的说法。主耶稣是大祭司，手里拿着七星，行走在七个金灯中灯台中间。他说他知道我们，他呼召我们要得胜啊，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所以得胜的就吃生命树的果子，弟兄姊妹，那就是永远活着啊，永远活着。那也就是生命树啊，在耶路撒冷里，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在生命河的两边有生命树，那我们就被栽在 偏向新耶路撒冷地了。所以凡是得胜的就吃生命树的果子，就被栽在天上荣耀的荣耀里，这个是得胜的应许。那么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是指着难道说我们人都没耳朵吗？那我们现在在听广播，听广播就是用耳朵，可是这个耳朵不是我们听声音的耳朵，是属灵的耳朵。我们听见主耶稣在天上呼召的声音，我们照着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得胜，我们把那些不应当有的都除掉，我们得胜了，我们就被栽在那个就是生命树的结果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个原文也可以说生命树的果子结果，我们就成了生命树的结果，被栽在生命河的两边，在荣耀里，在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中，我们就被栽在那里。栽在那里干什么呢？我们就那里有四幅图画啊，就是四个说法。第一个，我们变成了金银宝石，被建造；第二个，我们被栽在那里；第三个，我们围绕宝座。所以第三节说，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第四个，我们不用灯光日光来照，因为主神要光照我们，我们要做王，直到荣荣年年。那是被栽在那个耶路撒冷里的那个好处。凡有耳的基督徒，多少时候我们听歌星唱歌，我们听自己唱歌卡拉 OK， 我们听我们的朋友唱歌，但是我们没有听见主耶稣借着圣灵所说的话。我们应当听天上来的呼召，我们要做一个得胜。那么得胜什么呢？爱主，恢复爱主，不以工作为重，爱主，不以劳苦为重，不以这许多事物为重，我们以爱为重。我们在主面前多多的祷告，多多的跟他亲密的联系，然后我们从心底深处说主啊，我单单的爱你，真真的爱你，在地上除你以外我有谁，在天上我也没有什么爱。所以我们把爱起初的爱完完全全来献给他。那么若有爱主的心，主有吩咐啊，不掏这个汤火我们都可以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为了爱我们就不在乎。所以劳苦忍耐或者是试验驾驶图做这些的功夫固然重要，但是不如爱重要。我们要用爱献给主，主喜悦的就是我们做他的配偶，我们用爱心专一的向着他。而我们大家都应当彼此激励，恢复起初的爱心。这是主写给我们的信，这是主描写在历史进程中那十度时代初期教会的方式。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启示录要道列举，启示录要道列举第十五章，启示录要道列举第十五章，我们大概是从启示录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十五节。你要写信给士门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下一个话说，你确实富足了， 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不凡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的鬼魅。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狱，叫你们被试试，你们必受患难的时日，你勿要自己动手，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请你们将众教徒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圣者必不受第二次试探。耶稣在士米拿教会的信里，他特别自称是首先的末后的，他是阿拉法，他是根本，他是初，他是根，他是创造历史也包括历史，万有都在他里面。他曾经死过，他到地上到处游走，这个创造一个完成，曾经到处游走。他借着死败坏了当时，但是他又活了。他向这个士美拿的教会来说话，为什么他要用这样一个称呼来向士美拿教会说话呢？因为士美拿教会是个受苦的教会。士美拿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末药，末药，沉香末药的末药，末药是苦味的啊。那么士美拿教会是受逼迫的啊，你看第十节说你要受的苦就是所以士美拿教会不受苦教会，士美拿教会是个患难受患难的教会啊，士美拿是个被试炼的教会，士美拿是一个被人下在监狱啊，所以施美拿在物质生活方面也是非常的贫穷，可是呢他的灵性也非常贫穷，这个就是描写在预表在以后一百到三百一十六年之间，这个使徒以后的教会的光景。所以现在的是就是这七个教会所代表的教会在地上出现的这个七个段落，所以士美拿教会就是以后五百年以后那个在罗马十次大地教会的时候，所以这就是说你必受患难时日，你勿要自己动心，我就赐给你当生命的观念。所以是美拿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是一个在大患难中受逼迫了十次大难，这个在历史上都有分析。一直到三百一十六年，为什么到那个人头呢？因为罗马的一个凯撒，一个皇帝叫君士坦丁，在主后三百一十六年他逝世，他统一了这个罗马，他得到的是帝权，做了凯撒，所以从那以后教会的规模越来越少，并且他下旨明令啊，基督教是国教，罗马是国教，所以这样一来，教会就不再受规模了啊，这就是一个历史的阶段。所以我们查启示录，主耶稣说。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这就啊二章三章这七个教会时代就是现在，现在的事为什么就是现在？难道是在其他的历史就是完了？但是在神眼部分，这个就进入外邦的历史，教会在外邦的中是神所最看见的，所以这段时间叫外邦的历史。 也就是外邦啊教会开始向外邦传道啊，那么就叫现在基督。那么所看见的是，那是基督的基本一样，他在拔摩海岛上是看见的。那么将来地球的事，那到了第四章才开始说到天上地上地下将来地球的事和演变啊所发生的。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查的二三十三章还是根据现在的事，就是在历史过程中外邦人的日期开始了，现在神从外邦人神是教会，这个教会跟世界他们是很有关系，在主后一百年到三百一十六年之间，那是教会受逼迫的时代。那个时候有十次大饥，一直到今天已经信了。所以在这段时间，叫是啊，这个教会光子来做的。所以主说我是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对这个受苦的人来说，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底下说，你们不要吃这些东西，因为耶稣是死过又活的，他的死对我们是可怕的啊。就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生命在我复活里面。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对，
他这样宣告是鼓励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中不必怕死，所以当在现在历史过渡中你打入我的时候，那些弟兄姊妹们念了这封信，他们的信心悠然而至，是信心不怕，因为主耶稣是首先的，幕后是创造万有的，他同时他包括一切，他是死过又活了。所以我相信在苦难中的人一念到这一封信，他想都不再怕死，就是人生并且看见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生命的观点。那么在主后一百年到三百一十六年之间啊，这段教会所经历的就是苦受苦，物质贫穷，灵性苦。那个时候呢有自称犹太人，那时候犹太人是基督教教，他们不承认这个拿撒勒的，拿撒勒的耶稣是他们的宰相，他们犹太人一直你不是这样看，保罗在前面走，犹太人在后边攻击和诽谤，他用种种的方式来抵挡他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仍然延续。保罗就会从一百年到三百年之间，世界也逼迫教会，犹太人也不承认有逼迫教会，所以他们从犹太有十次大逼迫。那么，那实际的逼迫，说是犹太人逼迫，说是罗马人逼迫，但是都是自杀的。所以这里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就是那个抵挡耶稣基督，撒旦对头，跟神作对，凡是神要做的他都反对，他都要破坏，那他是撒旦，也就是在背地里信奉地主的邪灵，那是撒旦对头，这一个十字大逼迫给当时的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信道啊，那个时候聚会都是公开的，有的他们聚会都要在坟墓里啊，他们要在我曾见到罗马去看见保罗被杀头的地方，三全堂啊，说保罗被杀头的时候放在一个头放在一个墩子啊，一个几个墩子一个墩子，然后筷子手拿着大的刀啊，这样的拿刀往过冲砍，往过冲就掉下来，那还有头发，他的头呢 在地上跳了三跳，那么每跳的一个头啊，跳到的附近点就冒出一些浮水，是吧？我想是一个这样啊。那么那个地方就起名叫三泉塔。那么另外一个佛法呢，叫道之石像，也是可以的。我在罗马看保罗关的地牢，那变成一个小的礼拜堂。不过它的洞里面还有一方啊，一个方当初保罗关的，就是这个地下的一个牢房，很窄小啊，也不是保罗一个人关，还有其他的犯人，凡是那个处死的都关在里面。我们就看见啊，那个时候的逼迫是相当剧烈的。但是神给他们的话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死过又活了，所以你勿要自始中心，我又给他生命回来。在这个光景中，就是在患难的历史中，不要怕，你不用怕，你不要怕啊！魔鬼要把你的中间几个人下在监狱，叫你们被试炼，你必受患难时交给人。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二段就是把这个讲到教会那一段的历史。我们也看见那个情形跟老底家恰好相反，老底家到最后了，历史的最后教会复读起来，各国不敌战，不逼迫，反而很多国家都人均网都信，但是物质丰富，灵性强强，在初期的教会物质贫富，灵性贫富，在人看，在神看不一样。所以士美拿教会啊，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富，那个时候物质是极度的贫富，可是接着是这个你确实那是我们今天说的是越物质丰富的人，人性越贫穷。有的地方越物质贫穷，人性越贫穷。他们说他们要帮助啊，什么哪里教会帮助，在哪里教会他们的人教会生活哪里都显示了。我们帮助他们可以帮助，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只是灵性的不同，我们可以说是大的教会啊，在过去共产党无形的一些控制教会下面灵性更多，他们能够在极度困难中危险中还坚持他们的信仰，你想这个灵性刚才，那么那些在物质方面付出的，哎呀，在他们盖的金碧辉煌，里边的人圣职人员穿着那些，哎呀，那些穿的好，吃的好，啊，又是管风琴，又是什么钢琴，又是啊电子琴。哇，唱起歌来呀，悠扬悦耳啊！牧师的年薪都高得很，结果物质丰富贫穷，反而信仰不够，所以很多西方国家都卖掉了，聚会没人啊，有点空了，年轻人都不来聚会，因为他那一套说教，跟他们同时行的完全不相同。没人听，当然是那极度困难的地方。那我就知道很多受苦的人，他是什么？真的是真的，他们为我受过几十年的、几十年的磨难，仍然坚持他的信仰。你想他们的人生是多么苦，所以就成一个非常奇妙的对比。 凡是物质丰富的灵性，凡是物质贫穷的灵性就不是。所以我说向前看，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灵性的危机。很多人有了钱，就像说的明白，说约瑟法师非常投入，他们对其神都看不上，不需要钱，把他们钱能